成豪富，屈寇辱，聚义厅前忠烈谱，公道义，端荣辱，替天行道，君莫阻。欢迎进入水浒新说的语音世界，大家好，我是拉老师。话说高俅啊，吩咐方成、云秉红看守白虎节堂，这俩人挑了40名武士，都是20岁往外30岁以内的小伙子，一个个眉毛立着，眼睛努着，腮帮子撑着，太阳鼓着，脖子肉翻着，赤子肉横着，胳膊四棱子的都起筋线。这40人是20名长枪手，20名大刀手。那长枪手都是白了杆子，枪扁扁，枪嘴子，锃光刷亮的红枪缨子，有1尺8寸长。使大刀的那些位，刀长7尺，刀头刀把一边长，各占3尺半。那刀把拿那花袋子把它给缠了，刀撸上有个大个的环子，上面拴着5色绸子条，迎风这么一吹，来回直摆，好威风啊。8月15这天晚上，太阳还没落呢，这些人就出动了，围着白虎堂先转了3圈，然后进到屋子里来看了看。方将军和云将军告诉把门窗户壁都给关严上了，他们让这40名亲兵分2波，20名一波，围着这白虎堂转，齐步走，刷刷刷，转一个更次，换一回班，一直转到开宴为止。这俩瞅了瞅这酒壶，放到纹丝没动，放心了。俩人就在这门口这儿摆了2把椅子，椅背靠椅背，他们俩打算往这儿一坐，背靠背，在这儿坐经，就是坐这儿打经。多的太尉来，多的咱们算完事儿。反正今儿晚上啊，是最要紧的一晚上。其实俩人心里想，这也多余。太尉，这叫捂着屁股过河，夹着多余的小心，能出事吗？这什么地方？俩人换着班，吃完了饭，吃饱喝足，往这一坐，就等着高俅了。天刚黑，就在东墙那儿，顺着墙头的外边，忽悠钻出脑袋来。哟，这大脑袋跟个大肉球似的。这人没头发，可能是个出家人，长得好凶啊。他生着一枚魂不楞大眼努于眶外，这俩眼珠子在眼眶的外边，要没有眼信子拽着，掉下来能把脚面砸了，要不是有鼻梁子隔着，刚当一下能碰个响给你听听。他鼻梁子翻鼻孔，鼻须吐露孔外，这大嘴差一咧，还咧又咧，要没耳根子挡着，嘎巴一下那脑袋能裂2半了。就见这人趴在墙头上，那眼珠子滴溜这么一转，悄悄的又下去了。转眼间天交二鼓了，棒棒哐哐，更楼传来了棒锣声。方成站起来了，他伸了个懒腰，云秉红也站起来了，俩人想互相打个招呼，意思咱都精神点啊，3更天可就要开宴了。就在这时候，俩人同时这么一扭头，就看从这院子的东北角咕噜噜噜噜裹过来一小火球，这火呀是越着越大，小火球越滚越快，微风这么一吹，风吹火走，火带风行。这俩人一瞧就愣住了，耶，哪来一小火球啊，这可真新鲜啊！别嚷嚷，俩人手扶着宝剑从这台阶上就下来了。这功夫那巡逻的也过来了，这些人也看见那小火球了，这些亲兵就在这俩将军的后边，刷刷刷，齐步跟着就追这火球。那火球滚到了西南角，不见了。云秉红看了看方程，俩人全都明白了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火球啊！经营殿帅府就在白虎堂前，怎么能出现小火球啊？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是财。在古代有个迷信的说法，说火呀、水呀都象征着财。哎，别让他跑了。方程想到这儿，一抬手由打头上摘下一根簪子来，噌就插那砖缝里了。随后吩咐人赶快拿敲镐来，轻点啊，轻着点。亲兵跑去把这敲镐拿来了，先起这方砖。白虎堂前的方砖铺地，那砖不是一般的砖，24件方，你给刨坏了哪行？所以先得把这砖起下几块来，然后再用镐子刨，用敲搓，不大的功夫刨下一大坑，有3-4尺深，什么也没有啊。方程站在旁边这么一琢磨呀，心说不能再刨了，一个是快开宴了，再者说呢，这要真刨出个大缸来，缸里边满满的都是金子银子，这么多人都在跟前这儿，这怎么分呢？这应该是我和我云贤弟俩人的。他想到这儿，先冲着云秉红递了个眼色，贤弟，大哥，我看不要刨了吧。 这里边什么也没有，哦，真是一场虚惊啊！来来来，把这砖块铺好，别让太尉知道。太尉知道怪罪下来，咱们是担待不起呀。哦，云炳红就明白了，仁兄所言极是，快快快，把坑填上。这些亲兵们也明白了，哦，怕刨出金银来不好分，大概这二位要独吞，可谁也不敢言语，又把这土填进去了，把砖都摆好，敲往哪儿拿了放哪儿去。俩人又回到白虎堂门口这来了，这时候已经鼓打三更了，就听白虎堂垫脚这儿有人弹嗽了一声，高俅来了。呵，今儿晚上高俅给他小老婆做寿，他特意换了一身便服，他头上戴了一顶一字逍遥巾，身穿锦缎逍遥裳，上绣大朵团花，腰束丝绦，天蓝色的中衣，脚下换了一双大红珠履鞋，手里拿了一把洒金小扇。高俅这长相都绝了，他是集历代奸臣之貌，生了个赵高的脑袋，董卓的眉毛，曹操的脸，费仲的鼻子，游魂的眼，王莽的耳朵，庞文的嘴，就这部胡须还不错，跟张世贵差不多。高俅是身高八尺，共肩缩背，今儿晚上的身边是武士护卫一个都没带，只带了两个随身的小丫鬟给他提灯引路。那几十名巡逻的武士一看高俅来了，唰，吓得赶忙雁别翅排开，站立两厢，把头全都低下了，一个个是诚惶诚恐，心惊胆战，全怕的。那当然了，方成和云炳红赶忙上前插手施礼，啊，参见太尉罢了。瞧这派头，这功夫白虎堂里边已经把灯全点起来了。高俅老贼进来这么一看，哎呦，他心里别提多痛快了。这白虎堂本来就庄严肃穆，在经过这么一番精心的点缀，可以说是锦上添花。哎呦，把高俅给乐的身不由己，把那右腿往左腿上这么一叠，来了大小姐梳头，左插花，踢了一脚。哎，这要有球的话，这脚不定得踢多高呢。高俅这么一琢磨，嗨，别忘了我是大帅。他哼了这么一声，把两边的人给吓了一哆嗦，以为他犯了什么病了呢。高俅过去就从这桌子上把这紫檀木架子捧起来了，他捧在手里这么一颠，轻飘飘的拉开锦囊这么一看，哎呦，酒壶不见了，方成何在？哟，方成伸着个脖子就过来了，他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，啪，高俅抬起手来就给他来了个耳刮子呀，抬手就打，张嘴就骂。高俅就这习性，这一嘴巴子把方成给打了一溜滚儿。高俅抬腿一脚，咔嚓一下就把这八仙桌子腾咕噜噜给踢了几个个，那么大劲儿，人家常踢球，他脚底有功夫，这哗啦一下子寿桃寿面撒哪儿全是了。他当时吩咐人擂鼓升听，随着这一阵鼓声，那飞龙军、飞虎军、飞镖军、飞豹军唰啦一下子就站立两旁。这功夫您再看那寿堂吧，宫灯也瘪了，纱灯也灭了，荷花灯也歪歪了，那寿桃啊都成烂柿子了。高俅顾不了这些了，吩咐捆绑手来呀，将方成、云炳红捆绑起来，人头砍掉。方成没明白，因为什么杀我？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我冤枉呀呀！呸！我来问你，这宝壶哪里去了？说着话，啪就把这锦囊啊摔在了他的面前。就在这时候，在对面房上有人哈哈大笑，哦哈哈哈，咪咪咪，弥陀佛！大伙儿顺着这声音这么一看，在对面房上站着一破和尚。他个儿不高，一枚连魂不能，一双大眼，身上穿着那件僧衣有半寸多厚，是补丁落补丁，腰里系着丝绦，叽里嘎啦竟是街头。这件僧袍叫那头，冬景天穿的身上不冷，夏景天穿的身上不热，脚上一双开口僧鞋，打着包头上着后包跟，大概怕不跟脚吧，有一对鞭子哨当鞋盘那儿那系着。只见他左手里托着一把酒壶，正是国宝紫金八宝夜光壶，是光华闪闪。随着和尚的笑声，他一抬手，嗖，一把镖刀就剁到这名柱上了，把高俅给吓得脖子一酸，蹭一下子钻桌子底下去了。他手底下的人刀枪棍棒都举起来了，一声喝喊，抓住这个破和尚。这功夫有人到那名柱上把这镖刀给起下来了，感情镖刀上还带了一张字简呢。这人哆里窝嗦把这张字简递到高俅的跟前，他借着灯光这么一看，上边写着四句话：生平英雄胆气豪，铁骨铜筋武艺高，佛门受戒十年苦，盗去宝壶。 任逍遥。